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闻要跟大家讲一讲，这就是莫斯科的郊外啊，这个有一个郊区的城市，在莫斯科的三环外面，那个有一个卫星城啊，叫Krasnogorsk。这个 Krasnogorsk 这个22号的晚上，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音乐中心，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音乐会上发生了恐怖袭击。这件事情呢，全世界都在谴责这个恐怖袭击啊。那个音乐中心呢，里面当时有1000多人在等音乐会开场，大家都坐在那里，突然间有几个穿那个迷彩服的武装分子就进来了，把门呢就外面拴住，就对着这个音乐桌上的前排的观众那就开枪，就打死了很多人，然后跟着呢又打后面的人。那么因为人太多了，大家开始跑，他们呢就扔手榴弹并且扔这个燃烧弹，把建筑就烧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死的人数呢还没有最后确定。第一波22号凌晨袭击以后，这个根据俄罗斯发出来的消息呢，大概有60多人被打死，有这个140多人呢这个受伤，但这个数字呢不断在增加。那么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那个救援部队现在进到了那个音乐中心，在音乐中心的那些洗手间啊、化妆室里面发现了更多的死亡者，那些人呢不是被枪伤的，而是在那里呢给这个烧火啊这个呛死的。这样加起来呢，总的3万人数呢恐怕只会高不会少，所以估计呢有死伤应该说两三百人是有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呢把手头原来准备好要讲的一些节目、啊、把它放一放，先讲讲这个莫斯科郊外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件事情。这个发生事情的这个地方呢，在不在莫斯科城里，在莫斯科的城郊。莫斯科这个城啊也是有三环啊，这个其实中国学做这个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这个基本上是学莫斯科的。这个俄罗斯这个城市规划对中国影响很大，不过中国的城市更大，所以环的越多啊。像这个北京5环呢 这个有很多城市呢都3、4环。莫斯科呢3环，一个内环，那是最核心的地方。第二个呢就2环啊。第3环呢就很大，这个圈三环的外面，在三环的这个叫做西北部啊，就有这一个有一个城市，这城市还蛮大的，就是那个 Krasnogorsk 啊。这个 Krasnogorsk 呢，里这个地方有很大的这个购物中心啊，就像 shopping mall 一样，这个购物中心建筑啊，里面什么都有啊，所以他把它叫做 City Hall 啊。这个 City Hall 在俄文跟英文是完全一样的啊，它叫 CG Hall， CG 就是 City Hall 就是 Hall， 这个 一模一样。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商场啊，有这个电影院啊，有这个音乐中心啊，有活动中心啊，都在这个里面。就这个 Krasnogorsk 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俄罗斯呢他喜欢做这种大型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冷，他整个冬天呢外面都不好，不能逛街，所以呢到了这个中心里面有暖气，大家在里面活动呢就比较方便。这个里面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中心，这个不是古典音乐，是流行音乐啊，就是有座位有台，非常大，可以坐1000多人。这个音乐中心的名字呢叫 Krokus， 这个俄文跟英文也是完全一样，英文叫Krokus 啊，俄文呢叫 Krokus， 完全一样。这个 Krokus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番红花。所以现在大家看看这个中文的目前的报道，这个新闻的翻译呢，就有些职业讲番红花音乐中心，这是没错的，但就是这一个字。那这个地方呢，离开莫斯科几十公里啊，有这个辐射性的路可以到莫斯科，相当方便。那么今天晚上呢有一个流行音乐的音乐呢就准备在这里这个演出啊，但观众呢都做好了，演出呢还没有开场， 就大家呢就等在那里等着看演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间就进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这个恐怖分子，脸上呢都有帽子，只露出两个眼睛，全身武装，穿的防护服。那么里面坐了一千的人，他们进来呢就用这个手头的冲锋枪呢就扫射。他们打呢非常冷静，冷血的很，站在最前面，把前面的观众席上的一排全扫倒，开始打第二排，打第三排，再换子弹。后面的观众呢，他们就扔手榴弹和扔这个燃烧弹，所以一下子死了很多人。第一波的时候说死了60个人，那么第二波我在23号看到他们报的消息呢，就有100人啊，这个到现在，那么现在呢还有100多人送到医院，那么大部分的伤势严重，死亡的数字呢还在增加。这个恐怖袭击的状况呢，是全世界都觉得非常的愤怒啊！这个美国啊、欧盟啊、联合国的各个国家、国际组织、中国啊，这都表示谴责袭击，并且呢，要对这个死难者表示哀悼。那么，这个袭击发生了以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干的？当然有各种的猜法。那么，但这件事情呢？这个马上就有一个组织出来说是我干的，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号入座，就是伊斯兰国，这个 Islamic State 啊。他说伊斯兰国不是灭掉了吗？的确的，伊斯兰国呢在叙利亚，在伊拉克的北部就已经给打垮了。伊斯兰国曾经是非常凶的，非常残酷的，但是当时呢，这个俄罗斯在2015年呢支持这个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就派出了重兵去打俄罗斯，用的差不多俄罗斯的看家本事都用了，什么巡航飞弹啊，这个高级的轰炸机啊，各种东西都用了，那就基本上呢把伊斯兰国呢就打趴下了。当然其他国家也在帮忙，但是其他国家呢没有俄罗斯这么卖力。那么这个打完了以后，这个出来领的就是伊斯兰国，但是说伊斯兰国的哪一个部分呢？这个这次呢挂头的说我们是伊斯兰国的呼罗珊组织。那这个呼罗珊呢其实是一个地名，呼罗珊一大片地区都叫呼罗珊。呼罗珊这个地方是指什么地方呢？就是指这个中亚和西亚之间的一大部分地方，就特别是伊朗的高原的东部地区。这个真正叫呼罗珊的包括伊朗的东北部，阿富汗的大部分都叫呼罗珊，还有中亚南亚的部分地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呼罗珊的组织成员呢，这主要就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的激进分子，他们呢都嫌塔利班呢是过于温和，所以呢这个呼罗珊这些极端分子，就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呢就和那个被打趴了的伊斯兰国一拍即合，就说哎呀，我们现在的目的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就一起呢就发动进攻，就要攻击我们的敌国。这个 ISIS-K 就是我们说这个呼罗珊，因为呼罗珊第一个字叫Khorasan， 就 K 嘛，所以我们现在后面呢把它叫 ISIS-K。 他呢谁都打，他要打美国，他要打俄罗斯，他阿富汗的塔利班他也要打，他觉得塔利班呢太温和，他还要攻击伊朗，他也要打巴基斯坦，他基本上没有朋友，全世界都打。这个呢就是 ISIS-K。 ISIS-K 呢他呢是个非常极端的组织，到处树敌。那他搞的事情我讲几件大家恐怕都有记忆啊。这个 ISIS-K 他2016年啊，就是俄罗斯已经把他打趴下了，在 ISIS 打下了，但是呢他呢就在喀布尔发动这个炸弹袭击，当时一次就炸死了97个人，他们都是人越多的地方越去。2018年的7月份，他在巴基斯坦呢发动自杀性的袭击，也炸死了131个人。那这帮亡命之徒呢，主要是搞这种自杀性的袭击。 那么我们记得2021年的8月份，当时美国呢是杂乱无章的撤退，这个时候在机场外面就有些人呢发动了这个炸弹袭击，炸死了169名阿富汗人，还炸死了13个美国军人，大家记得吧，那件事情，这个就是 ISIS-K， 就是胡罗山组织。到2024年的元月份，今年的元月份，伊朗不是纪念那个苏莱曼尼吗，就是那个被美国在伊拉克打死的那个伊斯兰这个伊朗的国民卫队的这个总指挥官，这个苏利曼尼死了三周年，就很多人到他的家乡去送别，结果呢在送别的游行队伍里面又有人发动袭击，又炸死了94个人，这些都是 ISIS-K 的这个活动。那么这次莫斯科的爆炸呢， ISIS-A 呢跑出来说我干的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这个搞大了，这个俄罗斯现在要查，如果查出是这个 ISIS-K 的话呢，我估计俄罗斯要打他，但是俄罗斯怎么打他呢我又不知道，因为这个这些家伙呢他没有一个是固定的据点，他散布在伊朗的高原地区，散布在阿富汗，你怎么打呢，这个比较困难。好，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恐怖袭击了。不过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讲讲，就是美国比较早知道有可能发生这种恐怖袭击。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呢，今年的3月7号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就已经收到一个消息，说已经监测到有关的极端分子可能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包括音乐会发动袭击的报告，这是这个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3月7号。那么这个美国大使馆呢就立即通知还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说，你们不要去参加这些集会啊，这个参加集会呢可能有危险，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个报告，并且3月7号当时的那个警告令呢是说可能48小时之内会有这个袭击。那么这个报告既然有恐怖主义袭击，你不能只给自己的人讲啊，所以呢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呢也把这个消息呢通知了俄罗斯的当局，也就是说哎呀可能48个小时这大型的娱乐设施文化活动音乐会有恐怖主义袭击，是某些极端分子发布的。好了，这个美国呢就已经讲了，但是呢这个情况呢普京呢就开始发表讲话，他说美国方面这个警告是具有挑衅性的，他有些公然勒索我们，意图恐吓和破坏我们社会的稳定。普京讲这个话是3月8号，因为3月8号过了以后呢就没有发生爆炸，而普京呢又着急要搞他的那个选举，所以呢他说美国呢是恐吓威胁我们。那美国方面说我们出于这个警告的义务我们就告诉你而已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搞到3月22号的晚上真的发生了，并且就说得很准，也在音乐会也在这样的场子里面发生了这么大的这个爆炸，这么大的这个枪击事件，死了这个死伤差不多200多人呢、啊，这么大一个事情。所以俄罗斯现在呢这在讲解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比较麻烦，他就是说因为你看普京曾经说这是美国人的要挟，美国人的这个造假，哎，现在真的爆了。因为俄罗斯呢在普京大选以后他的这个警戒措施全国都放松了，他在大选以前呢非常紧张，到处都有警察，到处都有这个国安部的人在管着，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俄罗斯现在松了，一松了就出了这个事情。我估计如果是这个真正是这个恐怖主义啊，这个 ISIS-K 他们做的话，我估计呢他们也是等这个时间，等到俄罗斯的保安力量放松的警惕，他就来搞一个大的，那个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大家讲到的。不过呢就这个事情呢我看到也有些不同的声音，那个中国大陆的媒体呢有些人说这个袭击开枪的人呢的样子不像阿拉伯人，像个斯拉夫人啊，个子很高1米8，这个可能呢不是阿拉伯人是斯拉夫人。那么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呢，说斯拉夫人呢那就应该不是这个 伊斯兰国的人啊，不是 ISIS-K 的人，可能呢是俄罗斯的反对力量。那当然没有说乌克兰呢，但说这个是叫俄罗斯志愿军。俄罗斯志愿军呢，就是反普京的这么一个志愿军。那据说呢，他们的背后得到乌克兰的支持。那这个事情呢，就扯到乌克兰去了。但这个讲法呢，到现在为止呢，我看它的主要的起源是俄罗斯内部的报告啊。俄罗斯有一份报纸叫 Businessman， 就生意人。这个俄罗斯的 Businessman 这个报纸有一篇文章是说，哎呀，这个不是这个 ISIS-K， 这个是这个乌克兰支持的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啊。这个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这个讲法。啊，就是说还没有看到，也没有人出来说认，就是 ISIS-K 认。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恐怖袭击是人类最肮脏的一个祸，这种事情一定要谴责啊，并且呢，希望能够迅速抓到凶手啊，绳之以法了。好的，我们先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想和大家讲的第二条消息呢，就是这个英国的王妃，这个 K 啊，这个 Princess K， 她呢这个今天终于出面了，应该是礼拜五啊，是昨天22号，她呢就有一个2分钟的视频啊，在 BBC 啊播出来了。这个视频呢挺悲伤的，我看了这个视频才2分钟呢。他就宣布呢，说他自己呢患有癌症，那他有癌症，正在接受这个预防性的化学治疗。那这件事情呢讲出来以后呢，这个马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个王妃呢大家都很喜欢，那英国呢人人都喜欢，有些像她的婆婆就是戴安娜王妃一样，就是举国都非常爱的。这个 Princess K 呢，这个 Kate 呢也是大家很喜欢，因为她不但人漂亮，并且她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稳重啊。这个人呢很有这个皇家的风采，辅佐这个皇室做了很多事。那个她的这个婆婆，我知道英国女王呢大概最喜欢的也是她啊。那么这个她呢说她自己有病。他离开了这个镜头啊，就接近90天了啊。他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去年的这个圣诞节12月25号，他好像出来参加一个公众活动。元月份呢，就这个肯辛顿宫就宣布呢，他接受腹部的手术，就是小肚子这个地方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不知道。那么做了手术以后，他本来做完手术应该有一段时间他就得出来，他没出来，所以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谣言呢就沸沸扬扬。所以呢，我就前一阵子跟大家讲过一个节目叫做消失的王妃，就是因为他不见了。我讲的也是因为大家呢都很迫切想知道这个 Princess K 到底怎么样了。我也没有当时的沸沸扬扬的传呢，谣言就甚多。那当然也是有些说他，有些最离谱是说他已经去世了，因为没出来，这个是乱编了。还有一些呢说的更离谱，说他家暴，并且有一桩呢还说发现他身上到处都有伤痕，肯定是给威廉王子打了。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造谣，能够这么狠心的造这种谣。啊，这个谣造完了以后，我都懒得相信啊。但是他肯定是病了啊，并且呢，他是做了手术的，所以呢一直在猜什么时候出来啊，人还健在吗？哎，他今天呢就坐在一个长凳上面，旁边呢都有些花。这个春天呢开的那个美国那个水仙呢叫Daffodil。洋水仙，我们中国人叫做汉水仙啊。这个黄色的非常漂亮，那个花旁边还有一些花环，坐在那个长凳上就讲自己的故事，就说呢，我呢这个因为接受癌症的早期治疗，现在他说本来呢今年的1月份我在伦敦呢接受了一个腹部的大手术，当时呢都认为我的病情呢没有什么癌变啊，就是这个你就是一个手术做完呢也很成功。 但是呢手术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检查，因为做手术要拿出一些组织嘛，除了做了检查就发现上面呢有癌细胞，所以呢这个医生医疗团队就建议他接受一个疗程的这个预防性的化疗啊，也就是说不要再这个做手术了，就是做一个化学的治疗。化学治疗也是蛮累的，因为治疗癌症一个化疗一个放射性治疗这都是很要命的，他现在做这个化学治疗，所以呢现在还处在化疗的早期阶段啊，就是王菲讲的啊，他讲的这个就是说我现在处在早期阶段，也就是说有一个还漫长的时间了。这个他说这个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了，他说为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家庭，他不三个孩子嘛，他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嘛，这三个王室的成员呢，他说我们这个年轻家庭，我的丈夫 William 也是年轻，他说我们呢一直呢努力在私下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不是公众的事情，是我的身体的问题，他说呢我需要时间要开始治疗，他说呢我还需要时间从大手术当中恢复过来，因为做了大手术，手术完了又要接受化疗，这是很多的时间，并且呢他还说我需要有一点时间可以我跟三个孩子去讲讲他妈妈怎么样，大孩子十岁啦，就是这个 George 王子啦，还有小一点的小公主啊，小洛特夏洛特啊，还有小儿子啊，才五岁的 Louis， 他说我要向这个 George 小洛 Louis 要解释他，让他们了解啊，保证的妈妈没事啊，你们开开心心的生活。这个他讲话的这条影片呢，是 BBC 在这个2024年3月20日去录的。啊，到肯辛顿宫去录的。那么为什么推迟了两天到22日才放呢？这个原因呢就很简单，因为22日这一天呢是这个孩子放复活节的假期啊。大家知道这个3月22日就是 Easter Holiday 开始嘛，这样呢就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末，两个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开开心心，他们呢两夫妇想带着孩子离开这个肯辛顿宫，就是远离媒体了。大家知道这个西方的媒体呢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一点隐私都不给你的啊，这个拿的那种长焦距的照相机摄像机24小时不屈不挠的等镜头，就这么一个团队。所以他呢又生病，孩子又小，他呢过得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当然这个事情一宣布以后呢，这个各国呢都表示这个关心啊，就要他好好的养病。这个 Joe Biden 啊，他马上通过社交平台表示啊，说他祝愿这个凯特王妃早日康复。这个英国的首相 Sunak 也说，他说凯特的声明呢表现出是巨大的勇气。他并且呢还批评了一些关于凯特的阴谋论，说他死了，说他被家暴啊，并且呢英国的首相苏纳克说这个凯特呢拥有隐私权啊。这个法国总统 Macron 也说呢，他说凯特的力量和他的韧性激励着我们所有的人啊。这个同样也在接受这个癌症治疗的英国国王查尔斯对自己的儿媳妇的勇气感到自豪。凯特的弟弟叫 James 也分享了小时候和姐姐的照片，表达了对姐姐的支持。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外面的活动呢都说这个要非常支持啊。那么我们其实早一点我们就猜到呢肯定出了大问题，因为我们前些时候不是说这个威廉王子本来应该参加他的教父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去世1周年的追悼会吗？当时呢这个威廉王子呢就没有接受2月份，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就猜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其实英国王室呢现在这个患癌症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呢就是不久以前公布有这个前列腺癌的查尔斯国王啊，这个刚刚当国王没多久就已经患了癌症。还有一个呢就是约克夫人莎拉啊，大家 恐怕都不太记得这个沙拉了。所以这个约克夫人她呢原来有皮肤癌，那么一月份，但是呢皮肤癌现在正在被治疗，但是呢六个月以前，也就是去年的大概夏天，他呢是接受了乳腺癌的治疗。所以这个沙拉也有，所以这个王室啊，这个从国王一个这个约克夫人沙拉，然后呢到了现在这个最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凯特王妃，他都有这个癌症的问题。所以王室呢也在度过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那么多人病啊。那个当然呢这个大家最注意的呢还是这个威廉的弟弟，就是哈里。哈里呢他跟王室呢是闹掰了，带着他的那个太太那个梅根呢就跑到旧金山附近去住了。那并且呢在外国的时候呢还经常讲坏话，这个特别是个恶毒嘴的这个梅根呢经常攻击这个王妃凯特啊，就说他种族歧视什么东西的。这个梅根呢，我这看她嫁到英国王室这几年呢，我就对她非常的有，应该说有成见。就这个人出口全是骂人的，没有人骂过她，她就只有她说王室什么种族歧视什么东西，讲的特别的多，并且特别的恶。那这个她本身是个黑人啊，那不我倒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但是不应该你是黑人你都当了英国的王子的太太，当了王妃了，你在那里面闹事你干嘛呢？这个闹得特别厉害，并且呢指名道姓把英国王室的人呢每个人都搞一顿。所以呢搞到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当然现在呢他也是说表示这个凯特这个希望呢他能够健健康康，就说了这条话，很简短了。我看那个哈里的那条，那么这个王妃呢，二月下旬进行，还做了这个预防性的化学治疗。那么大家就知道为什么2月27号威廉王子没有出席他的教父，这个希腊的君主，原来的君主这个康斯坦丁的这个追悼的仪式。那么大家也就比较关心，就是说凯特什么时候能够把身体搞好，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呢？因为英国人把她呢就当作自己的王妃啊，就是跟那个戴安娜王妃一样啊，就是这个威廉王子的妈妈一样，大家呢就最喜欢就是这个王妃啊。今天呢就讲了这个王妃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这个哈里王子和梅根啊，那个。哈里王子呢这个带了这个老婆啊，这个萨尔多这个老婆啊，这个梅根是2020年的1月份他呢就宣布啊，他呢要辞去王室的所有高级职务，带了他的黑人女演员的老婆梅根马克这个离开王室独立发展，投身到这个商业界从事商业活动，就搬到了梅根的这个母国，就是美国定居。这个梅根呢、啊、就自从嫁入英国王室他就搞事儿，搞到最后呢梅根自己的爸爸都在骂他，就是他的爸爸在美国嘛，他爸爸呢非常讨厌自己的女儿，整天在这个碎嘴子讲这个王室的内部的事情。那么这个哈里王子已经离开王室四年了，他在这个旧金山这一带他过得怎么样呢？他不愉快啊，我看他就不愉快啊。大家看见你为什么愿意跟你打交道呢？你有什么能力呢？你有什么东西特别迷人呢？没有啊，就是因为你是个王子啊，并且是英国的王子啊，你就是你这个生父是查尔斯国王和戴安娜王妃啊，你这个名门显赫，你现在主动的宣布说我脱离英国王室，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就拼命做出他们两夫妇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的角色。这种做法呢在美国是有观众的，大家知道美国人呢一听有人说你种族歧视这句话啊，美国人呢这个恻隐之心啊，他有这个传统的愤怒。但是呢在英国呢没人同情他，就这个都不像啊，因为他的回忆录他写出来了以后，他回忆录里面把英国王室的差不多所有人都把他骂了一顿，这个怎么可能一个王室集中所有的态度对准你呢？你算老几呢？ 你没跟一个三流的小演员，结果呢就得罪了。哈里呢就跟着他就去了，以为呢就自己能成功。在美国热闹的头几年以后，他的回忆录出来以后，现在大家越来越不喜欢，因为没有了王室的这个光环，哈里呢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年男子，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呢现在估计呢他对于王室还是有留念的。你跟梅根一起过了几年呢？跟他过了还不到十年呢。你跟你的爸爸、你的哥哥、你的这个整个王室，你有多少年呢？你这个三四十年，你是在大英帝国，你是在宫里生活，那些人对你多好，你应该知道啊！啊，你为了梅根这么一个人，你把所有的家庭都闹翻了，他心里不忍啊。那我看最近呢，他爸爸不是查尔斯国王得了这个前列腺癌吗？哎，就是哈里一个人坐飞机赶回来去看爸爸。那这个，并且呢，他还主动向英国的王室请求，他要帮帮忙，担任王室的职务，帮助爸爸分担一些责任，因为爸爸作为贵为英国的国王，有很多公务要这里见呐、啊，那里签字啊。爸爸又在养病，哥哥威廉呢竭尽全力，那你这个当弟弟的在这个旧金山啊逍遥自在，那不像话，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惭愧，所以呢他说要担任临时的职务。不过上一次他回英国呢，王室呢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那但是呢就从这个请求我们也可以看出呢，哈里王子呢还是很想回王室的。今天我看到好像威廉王子呢也给他发出了这个邀请，说希望他呢能够考虑重新回到王室。他呢还是弟弟啊，还是自己的啊，血浓于水，咱们是一家人啊。这件事情啊，如果是真的，那梅根就很怕了，因为梅根呢那是翻嘴造谣，讲了很多的坏话，现在又要回到王室去求生存，你说多难呢？说梅根打死也不会让丈夫走的，结果怎么样呢？就很难猜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